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接下来教会会有，接下来是有一个系列的关于教会建造的课程哈。其实呢，接下来几个周二晚上都是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到教会建造的第一课，第一个系列，就是关于牧养小组。那确实，牧养是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夫，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那里得着力量的原因。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讲另外一个主题，其实也是跟每一个弟兄姊妹息息相关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家庭敬拜。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看如何建立家庭敬拜。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让你的真理不断地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和泉源，使我们在你里面有力量也有盼望，使我们的生命被你滋润，也能够为你来征战。求主继续地看顾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实际上来讲呢，基督信仰的整一个的传承，在整本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呢，它其实是以一个圣约群体的方式来建立传承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好勇斗狠、一世独立的。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论到信仰的建立、传承和实践的时候，都是放在一个圣约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来谈的。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哈，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其实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对不对？比如说上帝的子民啊，那新约就更明显了，比如说蒙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度，包括教会这个词的意思也是蒙召出来跟随主的一群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词的意思都是一个一个的群体，对不对？那可是呢，对现代教会来讲呢，其实人们让自己真实的委身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愿望变得越来越低，甚至到一个地步，人们都很难委身家庭，当然也很难委身一份具体的工作，同样也很难委身一间教会。但是呢，同时却追求个人与基督独特的关系的期待越来越高。坦白来讲哈，如果你去看清教徒的作品，看500年前、看1000年前的灵修的时候，他们很少说我脱离教会、脱离群体、脱离家庭，单单追求我与基督独特的关系。事实上来讲呢，这个会塑造出来越来越个人化的信仰啊，越来越原子化的信仰。刚才汝明弟兄祷告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几个点哈，我觉得非常好：个人生命的塑造、家庭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哎，你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不断的往外扩的一个圈层，对不对？其实呢，坦白来说，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呢，大概会有四个圈层。第一个圈层，并且哈，这个四个圈层是连成一个整体的，它不是没有互相没有关联的，它是一个整体，不是断裂的，不是跳跃的，而是好像一个同心圆一样。这四个圈层就是第一，个人生命的建造。是的，宗教改革之后，确实每一个人都强调信徒皆祭司，强调个人生命的真实的悔改和信靠，强调这一个确实指向了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个人生命的建造。信心、悔改、读经、祷告、灵修，都是个人生命的塑造，对不对？但问大家，如果仅仅有个人的生命的塑造，够不够？啊，能说不够就还挺不错的。我见了大批人觉得说够了，这个才恼火，对不对？我见了大批人就是独与天地相往来啊，手中有圣经，心中有圣灵啊，一本圣经，两只膝盖，对吧？啊，就觉得说够了啊，不要看人的东西，那些都是人的东西，不要听人怎么说，我 只听耶稣怎么说。这种说法在某个角度来讲是对的，就是高举上帝在个人生命当中的主权和地位，个人生命的建造是对的，但是远远还不够。这是第一个圈层，接下来还有第二个圈层。你有没有发现，没有结婚之前的基督徒，单身的基督徒好多，好属灵的，结了婚之后就不来聚会了。有没有看过这个现象？结了婚之后，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整个好像判若两人，就表明他下一个功课没学好，就是圣约家庭的建造。是的，个人生命的建造的第二个圈层就是圣约家庭的建造。你突然发现，不仅仅是个人读经、祷告、灵修、信心、悔改那么简单了，而是应用到彼此相爱、彼此争吵、彼此对付、彼此的这个关系当中的时候，那个舍己，哇，这个好难，对不对？所以第二个，圣约家庭的建造。那有了这两个，是不是就足够了呢？还是不是的。第三个就是地方教会的建造，或者说真实的委身在一群的弟兄姊妹当中，不仅仅是我信仰好，我家庭幸福美满就可以了。不不不，我们在一间教会当中有意向、有使命，跟弟兄姊妹一同配搭，一起服侍，一起为主征战。在征战当中的基督徒，在服侍当中的基督徒，通常更少容易软弱。从来不服侍的基督徒通常更容易跌倒。为什么？很简单，从来不服侍的基督徒眼睛总是看见自己的需要，经常服侍的基督徒眼睛总是看见别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当你的眼光总是看见别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的时候，你总是会想着说如何的更好的装备自己，更好的付出给出去，对不对？真的哈，从来不服侍的基督徒是比经常服侍的基督徒更容易软弱的。这是第三个圈层，地方教会。第四个圈层就是万国万民。是的，我们真的是胸怀世界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胸怀世界的，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万国万族万民万口都要来敬拜他，对不对？我们要见证天国的福音。那你会发现这个扩展的圈层是非常清晰的，对不对？但可惜的是哈，那我要讲到另外一个现象。我刚才讲的一个现象就是只关注个人生命是一种现象哈，但我会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现象。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当中很多人他的路径是跳跃式的，就是我说个人生命、圣约家庭、地方教会、万国万民这四个圈层，对不对？我会发现很多人他的路径是跳跃式的。怎么跳跃式的呢？就直接从个人生命跳到万国万民。这样的你们也不少见，对不对？就看起来他特有激情，实际上他的婚姻、家庭、人际关系、夫妻关系、他的孩子、他的个人生命、他的教会委身、他的教会服侍漏洞百出，但是就是喜欢去巴勒斯坦宣教。那我的意思是，通俗的说哈，他个人可能读经、祷告、灵修还不够正常，他的家庭关系可能一团乱糟，但是总想着去巴勒斯坦。当然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说他有宣教的热情，这是好的。哎，各位哈，不要看见一个人生命当中漏洞百出连好的都否定了哈，有宣教的热情本身依然是好的，他需要改的是补上他的漏洞，不是说把他的宣教热情给打下来，不是的。那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直接从个人跳到万国万民，表明他的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的虚伪、无知和漏洞如何都掩盖不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算是一个引言，今天我们讲的是家庭敬拜。为什么讲家庭敬拜之前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会发现呢，当我去看一些家庭敬拜的历史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呢，在历史历代当中，上帝从来都是使用一个一个的圣约家庭，包括孩童，来传递关乎他宝贵的真理、救恩的计划、成圣的操练、教会的服侍以及宣教的热情。就真的是这样子的。 事实上呢，我会觉得这个时代不管对教会来讲还是对这个世界来讲，家庭这个课题都成了最迫切最需要的课题。为什么？因为家庭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对不对？不信主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十个有九个摇摇欲坠。但可悲的是，好多信主的家庭也强不了哪里去，所以这个是很迫切很棘手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要问的是如何建立家庭呢？换句话说，我们首先问的是上帝对家庭有哪些心意呢？当然有很多心意，我们今天晚上就聚焦讲其中的一个，就是家庭敬拜。家庭敬拜其实是建造家庭、服侍家庭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哎，各位，我想先普及一个常识，好吧？上周我们讲了教会牧养这个课题，对吧？就是牧养小组，很重要的一项，教会就是团契小组，对不对？但其实你们知道吗？其实现代教会在兴起团契小组之前，哎，我跟你说哈，团契小组是现代教会的观念，就300年前压根儿没什么团契小组的。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对了，因为以前其实人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团契、来相交、来应用信仰、来塑造信仰、来落地信仰的。所以你知道清教徒强调家庭敬拜为什么？主日听完，上午听完牧师讲道，下午几个家庭聚在一起来互相探访、鼓励、勉励，来聊天交往，晚上父亲带着一家人在桌边点着蜡烛来讲我今天听到的收获，每个人都要讲。哇，唱诗、读经、祷告、分享，那个其实是很深入的。各位，我会觉得这样做就好像把食物再咀嚼了一遍，狼吞虎咽有的时候是会消化不良的，不是牧师讲的不够好，而是没消化，可能那篇道的力量只能停留在会堂门口，出了会堂门口就烟消云散，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经过了这个消化呢，经过了这个咀嚼呢，你会发现那个道真的成了生命的根基。哦，各位，不一样的，真的成了生命的根基，真的成了生命的核心，真的栽培浇灌了生命，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在去读清教徒的作品的时候哈，我会发现，我说我自己哈，我觉得你们大概也是这样，我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展现出来的好枯干啊，就好枯干呀。就有的时候人家清教徒提到上帝一个属性，就上帝是慈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种眼睛都要放光的。但我们说上帝是慈爱的，好 OK， 受洗班的时候学过了，你再给我讲这个什么意思？瞧不起我？不是的，我们对上帝是慈爱的这个真理了解的、认识的、明白的远远是冰山一角而已，远远不够，我们太肤浅了，我们的属灵灵性太浅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咀嚼，没有应用，没有默想。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的设计很有意思，对不对？上周我们刚刚开始推动关于牧养小组的这一个的宣讲，这一周我们又开始推动关于家庭敬拜的这个宣讲。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都是让我们把信仰落地的方面，都是把信仰咀嚼的方面，都是把信仰应用的方面，对不对？落地落地再落地，咀嚼咀嚼再咀嚼，应用应用再应用，这样信仰才在我们生命当中变得真实，变得越来越真实。那在谈论家庭敬拜之前呢，我想给敬拜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哈。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多人可能会误解说敬拜的意思就是在教会里唱诗，就是参加教会的诗班。当然唱诗是敬拜，但是其实呢，圣经当中敬拜的基本的概念是，这是圣经词典告诉我们的，圣经词典说敬拜的基本概念是 怀着敬畏的态度，哎，怀着敬畏的态度，带着仰慕之前的服侍。敬拜是服侍啊，所以你发现没有，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服侍主，对不对？怀着敬畏的态度，带着仰慕之情的服侍。你说现在我们既没敬畏的态度，又没仰慕之情，我们主日来这里坐了两个小时，就以为自己在敬拜了，怎么可能呢？并且坐的这两个小时期间还发了一个短信，还打了个电话，还想着今天中午吃什么。这离敬拜远远远远还，当然我这是你在参加主日敬拜这个活动，但是我们的心还不在敬拜当中，还没有进入到敬拜的荣美里面，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被上帝的荣耀来浇灌来栽培，对不对？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你知道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那里词也可以做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来看看圣经如何讲家庭敬拜，好吧，前面全是引言。圣经如何讲家庭敬拜呢？你说经文有没有支持呢？我能想到的经文的支持哈，我能想到最著名的一处就是《生命记》的第六章，那段经文被称为教育的大宪章，对不对？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典一切的律例诫命，这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发现没有，很多的词汇描述的其实都是敬拜，因为他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讲到的是遵行、敬畏、谨守、尽心尽性尽力爱，这些都跟敬拜有关系的。但是请注意，摩西没有就此打住，他讲的其实是对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的吩咐，对不对？接下来他告诉我们如何把这个圣约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培养孩子成为敬拜者。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什么？是不是自己信耶稣就可以了？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怎么教训呢？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哎，这叫在家在外，对不对？躺下起来，这叫睡觉还是清醒，对吧？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经文，戴在额上，是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家庭的装修和整个城门就是公共的社会。各位，我觉得经文非常明确，对不对？意思是很简单，以色列人要用尽一切的智慧，用尽一切的方法，用尽一切的策略，在每一天在任何的地点去敬拜上帝，并且是带领儿女去敬拜上帝。哎，各位，你说这个家里路上躺下起来手上额上房屋门框上城门上，这些的好处在哪里？我说的简单一点哈，加深他们的印象。是的，先不说这么那个的，加深他们的印象，对不对？意思是全方位的包裹他们，全方位的去来带领他们敬拜，带着孩子来认识神、经历神、看神、摸到神的话，跟随神。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旨意就是带着孩子一起来敬拜他，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了，要让他的话在孩子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上一周我在学堂家长课堂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乐教和诗教，你会发现跟留下印象 是很相通的东西，对不对？或者像和合本圣经这里所说的，就是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各位，家庭敬拜明显不是一种业余爱好，而是每一天的责任，甚至是从早到晚起来躺下，从家里到外面，坐在家里行在路上，全方位的谈论，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城门上。所以我要稍微收回来点，说点很真实的事情。各位，其实人生当中很多事儿，你说我没时间做家庭敬拜，你说我忙，你说我怎么怎么样，你说我太累了，我必须说这些都是借口，并且都不成立。为什么？因为圣经这样吩咐我们。各位，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把那些最基本的事重复做。再说一遍，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把那些最基本的事重复做。为什么最基本的事重复做就是重要的事？因为最基本的事通常也就是最重要的事。每一天做对的事，然后把事情做对。做对的事指向的是我们对的那个方向，不要做那些错的事。可惜的是，我发现其实大多数的基督徒，大多数的父母，可能每一天做了许多错的事。把事情做对呢，当然指向的是一个恩赐、能力、才干，对不对？把事做对，做漂亮，做最基本的事，做通常的事，这个指向的是一种心态，就是把基本的事儿、通常的事儿沉下心来去做，不要飘，不要浮，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要踏实的把基本的事儿、通常的事儿做下来。然后呢？然后做下一件事儿。是的，然后做下一件事儿，不断的做下一件事儿。其实下一件事依然是基本的事儿、通常的事儿、对的事儿。不断的做下一件事指向的是殷勤。但你可能会说，这些只是原则，我如何落地呢？我如何有计划有步骤的来实施落地呢？接下来可能要讲一讲落地的事情。那其实落地有的时候呢需要订立计划，每一天有计划的正式的教导。哎，各位，有的时候你如果不订立计划的时候，容易做着做着就半途而废，对不对？每一天正式的有计划的去做，就好像你每一天都要吃饭，对不对？啊，因为你需要嘛。就好像你每一天都需要读经、祷告、灵修，对不对？那每一天也需要带领孩子来家庭敬拜，考虑到孩子的生命的需要。经文说要殷勤教导神的话，来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你知道，给孩子的心中留下印象的最好的方式是重复，有步骤的不断的重复。那惠特尼在《家庭敬拜》这本书当中这样说，他说呢，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孩子，不是无意或者偶然就能成的。的确，对于现代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来讲，好像我们每一天都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对不对？各种各样打乱我们节奏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需要刻意的、有意的、有计划的去做家庭敬拜。如果是一些没有计划的、没有目的性的、没有规则性的去想着就做，想不到就算了，通常就会容易半途而废。因为很简单，行百里者半九十，真的是这样子。那并且基督教的历史显明哈，各位，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伟大的有影响力的圣徒一直都非常的看重家庭敬拜。我举几个例子哈。那早期的基督徒的家人，他们坚持在一起家庭敬拜。我读一段他描述家庭敬拜的话哈，说清晨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先读一段旧约，然后唱诗祷告， 晚睡前一家人又聚在一起，用于早上同样的形式敬拜，所不同的是晚上的敬拜时间要比早上长一些。很朴实的描述了一下，对不对？事实上呢，你们知道这个威斯敏斯特神学会议呢，我们都知道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属灵的这个文件，对不对？威斯敏斯特信条、威斯敏斯特大要领问答、小要领问答，但你知道其实还有第四份文件，就是威斯敏斯特当中制定的家庭敬拜指南。是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威斯敏斯特大小要领问答和家庭敬拜指南，其中甚至要求对那些拒绝每天带领家庭敬拜的顽固不化的弟兄进行教会劝惩。是的，如果牧者一次两次三次不断的提醒你，不断的勉励你，不断的鼓励你应当带领家庭敬拜，你就是顽固不化，就是拒绝带领，他甚至建议应该进行教会劝惩啊，你就知道300年前的人多么看重家庭敬拜了，对不对？啊，马太·亨利这样说，他说呢，家庭敬拜将会成为一个良好的传统。然后呢，他加了一句说，不，它将成为你留给孩子的丰厚的遗产。谈到家庭敬拜的时候呢，他以决绝的口气说，改革必须从这里开始，改革必须从这里开始，因为这是栽培人有正常健康的灵性的开始。没有这个，我们总是虚着的，对不对？我们总是虚胖，对不对？我们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的，其实我们与上帝已经八丈远了，已经有3步的距离了，但我们不感觉，我们不觉得。所以马太·亨利说，改革必须从这里开始。那斯布珍这样说，他说呢，如果我们想要养育敬虔的孩子，哎，你想不想？每一个父母都想，对不对？他说，如果你想养育敬虔的孩子，使他们在我们死后成为服侍神的种子，那么就让我们借着家庭敬拜来训练他们敬畏神吧。是的，这些年我遇见太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青春期，他们的孩子20多岁、30多岁，不听话、叛逆，各种各样的状况，来到我面前哭。当然我需要体会他的忧伤哈，但我知道其中有很多人，孩子今天走到这个状况，主要99%的责任在父母。可能我说99%说的有点太轻了，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带孩子做过家庭敬拜，这个很可怕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从来没有跟孩子一起敬拜，孩子看见你每周主日去聚会，周间还参加个小组，还说一些圣经的话，但是在家里发脾气、说谎、不敬畏神、自私自利，孩子得出来这个结论是什么？这个信仰是虚的，是假的，是做给人看的，真实的人不是这样子的。甚至你表现的越敬虔，他越觉得这个信仰是假的，是虚的，是神是虚，是假的，对不对？但你知道在家庭敬拜当中是实实在在的跟孩子一起唱诗，你流泪的时候他就被感召了，你祷告发出赞叹的时候，你真心实意的赞叹，那个感召力是相当强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同一个好像抽象的文字推理理性的逻辑来明白这个真理，它从你的表情当中，从你的眼泪当中，从你的喜乐当中来明白了这个真理。是的，这一个是全方位的来塑造它。所以家庭敬拜有非常宝贵的价值。那么我们如何进行家庭敬拜呢？家庭敬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一旦谈到如何进行家庭敬拜，我知道有好多的弟兄姊妹说，我不会带家庭敬拜，有好多人说过这样的话哈。我告诉你们，斯布珍告诉我们怎么带家庭敬拜哈。斯布珍说呢， 我同意马太亨利所说的，只有祷告很好，既有祷告又有读经更好，而有祷告有读经还有唱诗是最好的。哎，你明白四不真的意思吗？家庭敬拜做什么？读经、祷告、唱诗，学会了没？会了哈。读经、祷告、唱诗，学会了。所以初期的基督徒在做家庭敬拜的时候，就是用这三种方式，就是用这三个步骤。先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先不要觉得说我们家里没有讲道人，我们带不了家庭敬拜。不不不，把简单的事重复做。有一位访客描述他在斯布森家里度过了一个晚上，观看斯布森家做家庭敬拜，他是这样描述的，我念给你们听哈。他描述斯布森家里做家庭敬拜的场景，他说6点钟全家人都聚集在书房敬拜。你发现特点了没有？养成习惯了对不对？准点了对不对？已经是一个有规划的一个家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对不对？6点钟全家人聚集在书房敬拜，通常是斯布真亲自带领家庭敬拜。你看见了没有？父亲丈夫担起来的这个责任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信息量的哈。对，然后他说他一边读经一边解释经文，读一读说说经文到底是什么事儿，什么意思。那些平凡而亲切的解释给人的益处真是令人惊讶，看见没有？斯布真没有在家庭敬拜里做一篇神学论文的描述，说是平凡而亲切的解释。别读了3年神学不会带家庭敬拜了，平凡而亲切的解释，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他特别记载说他读了路加福音24章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这节经文。然后呢，他就回忆斯布真的分享说，斯布真分享说，耶稣不仅在特殊的时刻会就近我们，而且不管我们担负什么样的重担，他都与我们同行，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然后接着他祷告，斯布真在会众面前的祷告令人鼓舞和得祝福，但是我认为他和家人一起的祷告更加精彩。斯布真先生在家庭中的祷告，俯首在神的面前时，比他凭着雄辩之才的讲道更美。这就是一个访客描述斯布真家的家庭敬拜。你发现斯布真能做到的，我们每一个丈夫和父亲都能做到呀，并不是多么高深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可能会说，可能很多人会说，大多数的家庭都会说，我们家里又没有那个斯布真啊。现实的问题是我们都不像斯布真那么的讲道那么的好，对不对？但是很简单，唱诗、祷告、读经这三步。那么接下来我会简单的来解释唱诗、祷告和读经。我先说读经。也许呢，你需要花尽心思在为孩子找各种各样的适合孩子年龄的家庭敬拜的教材。我知道好多父母花尽很多的心思来找这些教材，我不否认你找教材的这样的迫切的心哈，也好事儿。但是我要多补充一句，千万不要低估了圣灵的大能和孩子的理解能力。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圣经本身就是最好的教材。因为很多人找教材的理由是仅仅读圣经他不懂，千万不要低估了圣灵的大能和孩子的理解能力。圣经本身绝对是最好的教材。当然你可以用一些非常好的教材资料哈，我绝不反对哈，比如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非常好的教材。比如圣经儿童圣经要义，比如短小精悍的圣经故事，比如一些非常好的家庭敬拜手册，这些都是很好的教材，当然可以使用，没问题。 但是我要多加一句，千万不要把最好的教材放到了一边了，总是要用到圣经，并且哦，很重要的背诵经节非常重要。我最近这段时间带孩子们家庭敬拜的时候，我总是有意识的读完这段经文，从这段经文当中选出一节经文让我的孩子来背。我带他读三遍，他读三遍，我再带他背三遍，这样来回下来九遍，他就真的能够背得住了。就背诵一节经文大概十秒钟，九遍才90秒。真的不要怕麻烦，就是踏踏实实的干这样的事儿，对吧？有的时候呢，我多说一点哈，甚至有的时候你需要满怀激情的来朗诵，真的哈，有韵律的那个激情的朗诵圣经，就是带着你对圣经的理解，那个口气，那个情感，因为那个语调都能够让孩子更明白那个经文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都是所有的话都是平白的，对不对？但肯定不是呀。原作者或者是当时的场景，你想想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愤怒，是喜悦，还是忧愁？他肯定是有情绪的呀。然后向孩子提出问题，一两个就可以，不需要太复杂哈。家庭敬拜的时候读过一段经文，你可以问孩子一两个问题，或者允许孩子向你问一两个问题，因为问问题的过程都是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应用真理，更具体的去应用那段经文的真理。这是第一，读经。第二，祷告。一定要祷告，甚至最好用回应这段经文的方式来祷告，就是读完这段经文回应一下这段经文的内容来祷告。当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操练孩子感恩的祷告、赞美的祷告、认罪的祷告、祈求的祷告都可以，一定要祷告。我在说刚才说过的内容哈，千万不要低估了你祷告所传递的那个信心的价值。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的祷告孩子听不懂，我发现我女儿现在祷告的时候特别像我的口气，主啊你复兴教会，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真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如果在祷告当中展现出来对神的爱、敬畏以及信心当中的盼望，这个是能传染的。你在祷告当中的眼泪对孩子绝对是最深刻的教导，你在祷告当中的那个大大的喜乐绝对会对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我知道我父母的神学圣经知识都很一般很一般的平信徒，但在我脑海当中我能够想到的两个画面至今还不忘的，就是我小的时候躺在被窝里，我爸爸给我读圣经，就读整个摩西五经读了一遍，哇，那个画面印在我脑子里好几十年了挥不去。然后另外一个画面就是他在那里痛哭流涕的祷告，就那个眼泪总是觉得太真实了。这个的教导让我感到很简单，这个神是真的，就这么简单，这个神是真的，不是虚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都哭成那样了还不真，那肯定是真的。那你说这个对孩子是不是一个教导？当然是一个教导啊。所以不要低估眼泪的力量，不要低估喜乐的力量，不要低估你表现出来的对神的敬畏爱的那个力量，那个力量是有生命的传染力的，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了啊。我多说一点哈，可能我们中间还有单身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你说单身的弟兄姊妹怎么来去操练这个呢？给你一个建议哈，你其实可以考虑去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家庭参加一次他们的家庭敬拜，提前预约，别提前预约，然后呢去经历一下这一个的家庭敬拜的场景，是一个塑造，然后接下来 就是你每一天在单身期间，上帝带领你个人的读经、祷告、灵修的操练。如果附近有共同的单身的属灵的伙伴一起聚在一起，也是很好的啊。第二，你去到一个家庭的时候呢，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家庭里面父母跟孩子怎么相处的啊。有的时候哈，观察他是怎么带领孩子敬拜的，你可以看到家庭的温暖、亲密关系的甜蜜，这个都能够塑造我们的心的。因为好多单身的弟兄姊妹都恐婚，对不对？看看那个甜蜜，也可以向往一下婚姻啊。但是如果你恰好碰见那个家庭出了状况，比如说孩子不听话，比如说吵闹，比如说发脾气，正好学习看看怎么饶恕和赦免啊，总是有学习的功课，对吧？好，说多了哈。第三，唱诗，对不对？唱诗，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考虑，家里放几本诗歌本，真的。你可以甚至在家庭敬拜的时候鼓励孩子来选歌。我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特别喜欢选歌啊，一粒麦子啦，我女儿最近特别喜欢唱一粒麦子，就是一定要为主去死啊。那你就唱呗啊，你连着唱十天一粒麦子也没关系，就孩子选歌他参与其中，他就觉得说自己真实的在其中有份哈。或者也邀请孩子开口来祷告也是很好的事儿。对，邀请孩子开口来祷告。当然哈，这一切你都可以根据家里的实际的情况、孩子的年龄、你生活的环境来做一些改变。如果你一开始坚持不了时间太久的话，我告诉你，缩短敬拜的时间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保证你持续下去。别一次搞了一个小时，下一次再也不想搞了啊！你开始的时候5到10分钟也没问题，对，5到10分钟也没问题。家庭敬拜简洁、有规律、灵活，对，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想着3-5天就有一个大变样，别这样想哈，这个太功利主义了。按年来计算吧，三五年绝对有收成啊，5年10年绝对有收成啊，这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阿门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想多提一点，就是除了正式的家庭敬拜、有规律的家庭敬拜之外呢，其实每一个父母都要有意识的在一种好像非正式的场景之下教导孩子真的，你因为非正式的场景之下来教导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每天都会发生事儿，对不对？你要跟儿女谈论很多事儿，对吧？学校的事儿，小朋友的事儿，活动、琐事、书本，反正任何的事儿，你抓住机会跟他谈论神的话语。意思是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刻意的只在家庭敬拜当中才学习神的话语，遇见任何一个事儿，出去玩、逛超市都能够回到神的话语上。可能都能够讲到神的话语。在这一点哈，主耶稣给我们立下了非常好的榜样，他几乎是不断的利用每一天身边发生的事的那个机会来教导真理。比如说一座楼倒塌了，他就抓住这个机会教导关于神的审判和人需要悔改这个真理，对不对？你们要悔改。比如说打水的时候遇见井旁有一个妇女，他就谈论永生的真理，谈论敬拜的真理，对不对？谈论弥赛亚的真理，对吧？那比如说他遇见野地里的百合花，他又讲人不要为明天忧虑，要仰望神，要信靠神的真理，对不对？比如说他遇见芥菜种，他就讲信心以惊讶的方式，神的国在增长结果，对不对？哎，这个哈，这种方式其实是带领孩子非常重要的方式，因为你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日常的琐事儿。抓住这些日常的琐事，把它变成敬拜神的机会。所以保罗屈普呢讲到一个事儿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呢，当他烤面包的时候，儿子穿过厨房，他说我们需要能够轻松的从酵母谈论到神，然后又回来。啊，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啊， 其次呢，让神的话语成为日常谈论的那个话题，说实话并非易事，它其实并不那么简单，我们需要不断的建立这种什么意识，建立这种世界观，建立这种生活的模式，生活的习惯，生活的节奏。是的，这个反而其实是需要天长日久栽培出来的东西，这个比较类似于教养、情操、心胸这些东西，别妄想一天两天读两本书就能操练出来，而是天长日久塑造出来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啊。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呢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这样来操练实操哈，就是你整个生活是围绕着上帝来展开的。比如说我举最简单的例子，你可以把经文便条贴在你家洗手间的镜子上，洗手的时候孩子就可以看一看那个经文便条，读一遍。你在你的餐桌上做 A4 纸也可以，做其他的纸也可以，玻璃下面压主导文、十诫、这个使徒信经、登山宝训、圣经经节、诗篇、箴言，压在上面，吃饭之前读一遍嘛。这个很重要的，天长日久啊，你可能隔一段时间就要换那些内容，隔一段时间就要换，几年下来你摞成了一摞了，而这一摞就刻在他心里去了。这些不就是生命记所讲的吗？啊，也不要低估了音乐的力量，可以在家里利用音响，去播放一些赞美诗，播放一些非常好的音乐来塑造它。既然神的话需要时常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聚在一起也需要谈论神的话，那么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最大的挑战是聚在一起。是的，最大的挑战是聚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好多父母已经忙得没时间带家庭敬拜，对不对？回来之后就要做饭，做完饭就要怎么样，然后睡觉洗刷，就觉得说太累了，算了吧今天。所以带家庭敬拜，教导孩子信仰，最重要的是把这个事儿看为重要，然后单独真实的拿出时间来。我觉得对现代化的都市化的一个生活节奏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这个而言，你甚至应该考虑是否要换一个工作，这甚至应该成为你考虑是否要换一个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换一个工作的因素有很多，赚钱多少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因为我知道好多父母忙到一个地步，已经很少跟自己的孩子交流了，托给爷爷奶奶，托给别人，托给辅导班，已经不交流了，怎么做家庭敬拜，怎么教导神的话语，怎么生命相交，所以非常的重要。说句题外话哈，说给各位父母的，人生不仅仅只有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工作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还有很多的意义，赚钱不仅仅只为自己花，还要为别人花，花钱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享受。总之你知道我说的不仅仅的意思，后面的内容几乎成为现代人的固定的思维模式了，就是人生只有工作，工作只为了赚钱，赚钱就为自己花，自己花就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我都在前面加了一个不仅仅只是，就表明它真的有好多种不同的出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那家庭敬拜最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要求我们自己，我说的我们自己的意思是指我们的父母。我知道好多父母来到传道人的面前总是说，我的孩子需要帮助，你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谈一谈。我说我先跟你谈一谈吧，你能不能帮帮我的孩子，他问题太大了。我说你的问题不比他小，真的是这样子的，好多父母的问题真的不比孩子小，只不过他不来聚会你来聚会，唯一的区别在这里，但是其实内在的实质的问题一点都不比他小。所以呢， 这件事情要求我们自己先改变。教导儿女之前先教导自己，教导儿女之前先要把神的话放在自己的心上，对不对？在圣经当中有一个特别美的例子哈，保罗提到他的一个门徒，他的一个子弟，他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也非常出名，叫什么？提摩太，对不对？提到提摩太的时候，保罗说提摩太的无伪的信心是怎么样传承的呢？是先在他外婆罗以和他母亲有尼基心里的。但你，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你看，在他外婆的心里，在他妈妈的心里，他也知道是跟谁学的，他存记在心里。所以这个信心就是活的，对不对？因为他们从小学习并确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的这一个的这个系列的课程，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你感到内疚。如果你家庭敬拜方面做的确实很差的话，你也确实需要内疚。但我的意思是不仅仅需要内疚。我期待呢，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呢，其实是成为我们成长的开始，让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夯实。是的，夯实。就我们必须明白，信仰这个事儿弄不得半点虚假，有半分虚假你就有十分软弱，一定是这样子的。夯实它，不做家庭敬拜，长远来说一定会出现问题的。我不是说你突然这个这一周突然某一天忘了做家庭敬拜你睡不着觉吓的，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啊。按照神的命令来做家庭敬拜，把神的话牢牢记在心中，与孩子自然而然的谈论神，并且把信仰实实在在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的方方面面。保罗·屈普说，我们应当像海绵一样，当儿女撞向我们的时候，他们会浑身被神的话语弄湿啊！儿女撞向我们的时候都撞得头破血流的，对不对？我们应当像海绵一样，儿女撞向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被浑身被神的话语弄湿。阿们。你不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他，你只能把自己有的东西给他，所以先从我们开始转变。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家庭的事工，牧养的事工，人心的事工，都是需要你在我们心中来动工。求主让我们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制定一个家庭敬拜的计划，然后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真实实的把这个信仰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提醒我们，你也来督促我们，你也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感谢主啊，愿主祝福大家。